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今次去看到阿摩斯书的时候，我在想着，如果你给一个人去预言你即将被毁灭，即将会衰败，你会怎么想呢？通常我们人最容易被人有这样的预言的，就是去见医生的时候，哦，你已经患了癌症了，你的癌症还要是第四期，是没得救的了，你可能预期寿命大概半年左右啦。当你听到医生咁样讲嘅时候，你会点呢？你可能就会用尽你一生嘅方法，用晒你所有嘅钱去拯救自己。但係同一时间，你都知道係自己係冇得救，有啲人就会放屁。当阿摩斯係去咁样向以色列人去宣告佢哋要去失败，要去跌倒嘅时候，啲人係点样去听呢？我们值得去重新去重温一下阿摩斯书，看看当人去面对医生啊或者先知的预告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做。请来李祥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四章六到十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神相当讽刺地邀请以色列民继续敬拜偶像，将祭物带去伯特利。那里其实没有东西是献给神的。他们遭到粮食缺乏、旱灾、寒风、梅难、蝗祸、瘟疫、战争、屠杀和大灾祸所折磨。而这些事既然一点都不能够令到他们悔改，那以色列就应该预备迎接他们的神。这样并不是一个福音的呼吁，而是一个审判的讯息。无论神用什么方法来到警告百姓，百姓都置之不理。以色列人既然没有接受到来自神的提醒，就要在审判当中面对神了。他们这种态度维持不到多久，他们要面对那位自己所拒绝不肯去服从的神，就是那位曾经吩咐他们要照顾贫寒者的神来的。而到了那天，我们每一个都同样要面对神，向神交账。你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面见神呢？阿摩斯说神是全能、全知、无所不在的。他是全能的创造者，是大能的神。他创造山、创造风，他是全知的神，从远处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亦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脚踏在地之高处的。无论你去到哪里，就算你去了月球，都不能够逃避到神的视线。或者你是一个很懂得装模作样的人，可以令你的朋友、你的邻居甚至你的配偶认为你是个好人。但是天上的神他怎样看你呢？诗篇九十篇八节，诗人说：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神是认识你的，所以你无需再装模作样了。你可以用回自己的原来真面目来到神的面前。你可能没有任何的案件在公安在警员的手上，但是神知道你所有的过犯。有一位老师经常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在地上隐藏的罪在天上就是公开的丑闻。神不单止看透我们，神亦都认识阿摩斯所讲的每一个人。阿摩斯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劝他们。阿摩斯说，以色列啊，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阿摩斯书第四章在砰一声当中呢，可以说突然结束的。听起来好像呢，神将门呢都闩实了，而审判是无可避免的了。以色列是不是再没有盼望呢？我们跟着会看经文的第五章，这里带我们去到未来，清楚地让我们知道神是会惩罚百姓的罪。而在五章一到十五节，神仍然劝以色列要寻求神的面，这样才可能避开神的惩罚。只要神还未曾出手，他们还未曾被掳，就依然还有希望。跟着下来，我们进入阿摩斯书第五章研读和查考。这一章是阿摩斯的第三篇讲道。在这里，阿摩斯还用了当听这个词语，即是用要听我为你们所作的哀歌，这样去证明神的话语。在这篇讲道当中，阿摩斯不单止劝告堕落了的以色列，他还发出叹息的警告。阿摩斯恳切规劝，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他同时亦都大声的呼喊以色列有祸了，咁就表达了先知为同胞哀痛的心情。先知为到以色列的沦落，他哀哭，并且说十个士兵中只能有一个存活。既然是这样，百姓就不应该继续寻求那些拜偶像的城市，好像伯特利、别士巴或者吉甲等等。他们应该做的是寻求耶和华，这样做就必存活。阿摩斯书五章一节经文说，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作的哀歌。以色列家啊，这个称呼让我们联想到神拣选以色列成为自己的百姓那份爱。至于哀歌呢，就是人去世或者民族灭亡的时候所唱出的哀悼之歌。这一节的哀歌表达了眼见到以色列的灭亡，就忍不住心中伤痛的那份爱国之情。先知阿摩斯开始唱出挽歌，他唱颂葬的悲歌，是哀伤的曲调。现在他用温柔的语气对大家说话了。阿摩斯书五章二节经文说，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跌倒是表示悲惨地死去，同时也都指出以色列的灭亡。根据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二十二节和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七节的记载，以色列民和石安的处女、我民的处女一样。这里是指出以色列被外邦人占领之前的那些境况，并且特别指到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时代，当时的国土其实未受到外来侵略的，于是大家仍然享受着荣华富贵的那种情况。当何西亚开始讲预言的时候，他就提到自己家庭的一些经历。他娶了一个妓女，神差遣他去对北国的人说，虽然你是一个妓女，但是神依然爱你。而在这里，阿摩斯就说， 你是一个童女，神聘你成为他的妻子。这个是每一个信徒的情况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就对哥林多人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赦免我们的罪，那我们同神开始有一份新的关系。但是你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过去几年来你过得好吗？你有没有做过以色列人所做的错事呢？你有没有扮演过妓女的角色？你有没有背弃那位爱你的神呢？你有没有受到诱惑，行错路，追求肉体的情欲呢？魔鬼是不是诱惑你行错路，就好像在你的鼻哥上面挂了一个猪的鼻环一样呢？很多基督徒呢是身处在这些光景当中。现在我们听见这首悲歌，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这首是短短的挽歌，国即将亡，好像处女未出嫁就死了一样，甚至预早写出悼词为以色列人来举哀。阿摩斯书五章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国。阿摩斯宣告神的审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他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看下被杀的数目到底有多少。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百人的只是剩下得十个。这些是被留下继续存活在以色列地上的人，但是有很多人是已经被杀的了。这一节经文主要是讲述以色列的家因着战争而变得荒凉的事实，但是同时又应许他们士兵当中是还有十分之一的人会继续生还，表明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其中少数人之所以能够生还，是因为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即是说神决定通过以色列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即使神恨污他们的罪，但是神亦都仍然会施加慈爱。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先知阿摩斯呼吁同胞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今日呢，其实我们都应当每时每刻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那你又要怎样预备迎接你的神呢？愿神赐福给你了。跟住落嚟，请听阿摩斯佢对北国最后嘅呼吁。阿摩斯书五章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嗱，这个邀请呢，系一直都有作用嘅，因为神系说话算数嘅神。神呼吁佢哋回转归向神，就算系而家先至回转呢，依然能够存活。神用了一句，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这个是一个命令，传达了神的子民所应该有的人生原则。这里的寻求就是指为着讨神喜悦而深刻地思考并且探究什么是有公义而有圣洁的人生。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诗篇二十四篇六节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节说，沙仑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 亚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何西亚书十章十二节，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这一句简单的命令呢，让我们明白寻求神本身就是生命。正如诗篇六十九篇三十二节所讲，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即使一个人的灵魂面临死亡，但是只要同神和解，就能够得到神的慈悲和恩惠，重新获得新的生命。诗篇三十四篇十节话，少壮狮子还缺食隐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阿摩斯书五章五节先知话：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士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不要往伯特利寻求，是因为伯特利有一只金牛犊。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伯特利了。我听过导游讲呢，说有两个不同的可能地点，不过就确定不到谁是伯特利。大家都知道大概的位置，不过要指出具体确切的地点呢就不容易了。不要进入吉甲，吉甲是以色列人曾经扎营的地方，他们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过了约旦河，第一次进入到应许之地。当他们在耶利哥绕城的时候，他们就在吉甲设立了会幕扎营，那里成为神圣的地方。神要他们话给后代知，这里是神曾经拯救他们的地方，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做到，反而去了拜偶像。这些被认为神圣的地方已经沦落为拜偶像的地方了。不要过到别士巴，别士巴在南国犹大的南边，是一个有名的地方。根据创世纪二十一章记载，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就是在别士巴立约，然后亚伯拉罕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从但到别士巴可以参考士师记二十章一节，圣经是用这两个地方呢表明以色列从北到南的一整片土地。在亚摩斯时代，北国的百姓会去别士巴那里拜偶像，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为什么亚摩斯没有提到别士巴呢？因为别士巴不是在北国，而是在南国的。再过一百多年，别士巴才会和南国一起被掳。但是北国的这两个城市，即是伯特利和吉甲，马上就要被掳了。亚摩斯的宣告非常正确，而他继续说百姓还有盼望的。别士巴和伯特利和吉甲一样，都是偶像崇拜的重要地点。好早之前，别士巴就是亚伯拉罕建造祭坛的地方，是耶和华向以撒和雅各显现的地方。根据撒母耳记上八章二节记载，别士巴和撒母耳亦有关系。那今有历史渊源的别士巴呢，都因为堕落的以色列而变成侍奉偶像的地方了。亚摩斯书五章六节话，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帐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这个是一个邀请，免得他在约瑟家帐火发出。 意思呢是神话，如果你不回转归向我，我只有惩罚你。约瑟家是指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这样是因为当时约瑟的世仔以法莲的支派呢是掌握了北国以色列的主导权。阿摩斯说，北国以色列将受的患难亦都是约瑟的患难来的。阿摩斯书五章七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恩尘，将公义丢弃于地的。有些人提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认为是在靠行为得救。好可惜，他们这样想是因为没有认真读阿摩斯书。以色列民的情况是单单遵守神所规定的敬拜形式。他们遵守神所给的献祭仪式，不过生活的实质却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即是说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谓的信仰其实不一致。很多人以为如果你参与教会所有的仪式，那你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如果你在圣所里面不遵守教会仪式，那你就是亵渎神。我不是这样觉得，我觉得这样想只会带给你危险而已。真正的危险就是在教会你唱赞美诗，哇，口那里唱颂赞三一真神，但是一离开教会呢，你就过着一种不诚实、不公正、不公义的生活了。这样才是属世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他们亵渎神的方式。当时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因此神就责备以色列了。我并不是说在基督里面的信心不重要，信基督才能够得救，这样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你说你信基督，但是你在教会外面的生活却是和福音不相称呢，那我就要告诉你，只有一句说话可以形容你的，而这句说话是相当严厉。主耶稣他经常讲这句说话，他说那个时代的宗教领袖是怎样，是假冒为善的人。这些是主所讲的，我呢自己就想不出这种讲法。今天真的有很多口硬无耻假冒为善的基督徒，无论是在讲台上面讲道的，或者是在下面听紧道的。好多人会说自己是基督徒，几咁爱主，几咁有信心，但是他们一行出教会之后，在日常生活你看到他和所信的福音毫不相称，这样就成为危害福音的原因。基督徒往往不喜欢有人提起这些事的，因为他们在事工上面真的很积极，不过在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社交、各种的关系里面，并没有积极地为主而活。我认识一个已婚的弟兄，他在教会那里非常活跃，不同的团契呢他都积极参与。不过他和诗班一位姊妹呢关系特别亲密，这种暧昧的关系后来中断过一阵，不过并没有什么改变，他的生活依然故我。他很想回到教会继续积极地服侍。身为教会牧师，我是要责备这一类事情。有时我这样做还会被人认为我不讲情理。阿摩斯的主要信息是责备这种表里不一的人。你看，神要阿摩斯从南国将信息带上来，因为在伯特利和撒玛利亚那些出粮的传道人只是说一些百姓啱听的说话。一位有名的解经家他说过，现代的牧师在讲台上讲道往往为了讨好会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哎呀，人的耳仔痕，只是想听些好听的说话，然后呢就拍下牧师膊头说，你讲得好啊，啱听。现代社会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以色列百姓觉得被羞辱，因为阿摩斯竟然说他们在信仰上不忠心、不虔诚。 公平就是指审判、裁判等等，和公义是同义词的。经文的恩陈是一种苦味的毒草，是可以毒死人的。当正确遵行公平公义的时候，是对人有益，不过一旦行差踏错，就对人有害。同样的，被神拣选的百姓如果滥用特权，亦会卷入圈套之中。将应该秉行公义的司法制度变成为一种不公的工具，并且不要律法离弃真神，社会法纪荡然无存，这样悲痛苦难一定随之而来。阿摩斯书五章八至九节，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心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以致保障遭遇毁坏。神的恩典再一次呼召以色列。神是恒久忍耐的，他的确比我更有耐心。我是必须学习忍耐来到回应神的耐心。神恒久忍耐，他的耐性的确是极其广大。神藉着阿摩斯的口来到呼吁选民说，要寻求那造卯星和心星。心星是天上很多星体之一，当然亦是当时熟悉的星座。神说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即是说是神令天降下雨水。根据流体力学的讲法，雨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是流体力学的法则又是边个所规定的？是边个将水从海洋蒸发上去，连结一起成为云呢？又是边个令到风将这些云吹到最合适的地方，再从云中降雨下来的呢？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阿摩斯说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转去拜偶像，你们自称相信永活的神，那位创造宇宙的真神，但是你们的生活却同所信的不一致。这里赞美神的伟大，涉及天地万象的歌颂。阿摩斯赞美神是创造天上星宿的那位创造者，是令昼夜更替变化的宇宙掌管者，也是令海水变成雨的神，是同以色列立约的耶和华，是掌管世上强者的大能真神。这首短诗讲到人离开神，只能够将美好的公平公义变为黑暗和苦痛。不过神却可以使黑暗变成光明，他是宇宙的主，日夜的更换，海水与水的交替，是秩序井然的。先知又指出，这些的星是神手所造，神是宇宙秩序的掌管者，地上的堡垒和所有的坚固城都不堪神的一击。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电邮地址是 chuanyue1232@langyou.net， 欢迎你和我们分享关于阿摩斯书的学习。我是万峰，下次再见。